看介绍约伯记的第三部分，是约伯记里面的正文部分，起一个名字呢叫三友雄辩，因为只有三个朋友和约伯之间的辩论，这个辩论呢很长，我们会在差不多45分钟内给大家介绍完，所以不可能把所有的经文给大家写出来。大概做一点简单的回顾，约伯记呢大概分这么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前言介绍部分，就是上帝开了两次会，第二部分呢是辩论部分，也就是三个朋友来看约伯的这一段，是约伯记里面的最长的那一部分。第三部分就是上帝开始说话了，上帝给三个朋友和约伯分别讲了一段话。那么第四部分呢很短，就是上帝如何祝福约伯这个人。说这几部分呢比较好，总的来说比较好读。另外呢，约伯记的开头和结尾呢是叙述文，比如说告诉世界是怎么发生的，中间那一部分呢是诗歌，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是用唱歌的形式来说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人才华非常的出众，出口成章，所以约伯记的文字非常优美，读的时候非常巧，金句很多。好，我们今天开始介绍第三部分，三个朋友来看约伯的时候，他们有三容的对话。那么开始说约伯呢，在上帝开完两次会以后，约伯在地上瞬间失去了他全部的财物，失去了他所有的儿女，然后失去了他的健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约伯就有一段非常沮丧的自述。他说这三个朋友来看他，陪他待了7天，没人说话，都不愿意开口，因为这时候都不好开口，对吧？没谁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开口讲起这事。约伯开始讲话了，约伯说，我现在落到这个境地呢，还不如不出声好了。所以他讲了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在我们圣经的第三章，他说，愿生我的那日，说怀了我男胎的那一夜灭没。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生我呢？为什么要让我成胎生下来呢？说愿那日变为黑暗，愿神不从上面寻找他，愿亮光不照在其上。所有这些都是诗歌，这些诗歌写的一个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让我出生在这个世上。约伯对他的生日呢有一点抱怨，他说我经历如此程度的一种苦难，他不如不出生。他说为何不让我出生就死呢？他讲第二个，他说如果让我生的话，让我生下来就死多好，不要经历世界上的这些磨难，这是更好的一种选择。他说为何不出母腹就弃绝呢？他说为什么要有人替我接生呢？为什么要有人替来抚养我？这子的母亲要带他长大。说患难的人为何有光赐给他呢？他第三个内容想说，这个世界还不太公平啊，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有人比我要坏多了，为什么他们好好的，我要经历这么多苦难呢？所以他说，心中愁苦的人为何有生命赐给他呢？他们切望死却不得死，求死却胜过隐藏的珍宝。这个地方就是约伯说，他在这个世上经历了这么多，不如不生，不如生下来就死，还不如不看见这个世界上的不公平。这是约伯的自述。所以他问完这件事以后呢，他和三个朋友之间开始对话了，因为他先讲话了吗？那么三个朋友开始讲话，那么讲话的时候一共是三轮，每一轮里面呢，年长的开始说话，一直到年轻的。三个人里面有第一个以利法，年龄比较大一点。以利法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是力量，神是崇经，神是正直的这个意思。他呢比较年长，也是德高望重的人，在那个时代呢属于智者。他是从迦南地那个地方过来的，我们知道乌斯地呢是在今天的地中海那个黑死海的右边，叫东侧，并不在应许地。那么以利法呢这个人呢是从应许地上面，就是迦南地下来的。那么这个人开始怎么说话呢？他的话我们摘录这么一段给大家念给大家听。他说，人若想与你说话，你就厌烦吗？但谁能忍住不说呢？因为约伯讲了那段话的意思就是对这个世界有点不耐烦，对吧？那么他的这位长者开始讲话，就说，好，你这么说了，为什么显得这么不耐烦呢？他说，你素来教导许多的人，又兼顾那些软弱的人。他说，你是一个智者，你以前影响过很多人。他说，你的言语曾经扶持过很多跌倒的人，又使很多软弱的人他的膝盖得以坚固。那么现在祸患临到你了，你怎么就反倒变得昏庸了呢？ 现在祸患临到你，挨近你了，你怎么就变得惊慌了呢？所以他说，你如果倚靠的不是敬畏神吗？你的盼望不是在你行事从政吗？他所有这段话呢，你听起来就像一个长者在讲话，对吗？长者在教训底下的人说，你不是个老师吗？你讲的原来都很好啊，你接触过很多人啊，现在你经历这样的事，你怎么会跌倒呢？大概还就是这个样子，说因为祸患的临到，你自己反倒失去了你自我。那么以利法讲了第一部分，他说请你现在想一想你现在的处境，他说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呢？正直的人和在何处解除呢？这话什么意思啊？他说约伯啊，你真的没错吗？你真的想到你没错吗？大概就这个意思。他说按我所说的话，跟罪孽种毒害的人照样收割，用我们中国的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现在得到了瓜，说明你种过瓜；你现在得到了豆，说明你种的是豆，对吧？这个逻辑很简单嘛，这个逻辑就告诉我们说，你今天这样的处境一定犯罪了。他从结果来推断他的原因，这就是这位长者的大概逻辑。然后他说，我们不是都相信上帝吗？他说上帝一出气，他们就灭亡了，这些有罪的人站不住，神一旦发怒，他们就消失了。他说你看看你现在落到这个境地吗？你还说你没犯罪吗？他说狮子吼叫，猛狮的声音尽都止息，少壮的狮子牙齿都要被拔掉。那上帝的能力有多大？你根本没法在他的面前抗拒。所以说你一定种过瓜，你一定种过豆，因为你现在得到的就是瓜和豆。他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如果这是他讲的第二部分，讲的第三部分他更让人气愤。他说我暗暗的得了默示，这更可怕。他说我现在下面讲的话是从神那领受来的，我的耳朵听见细微的声音，这声音不是说谁说的，是上帝说的。他说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呢？他说约伯啊，我昨天得到上帝的暗示，问我了，你如果公义的话你怎么会这样呢？他说人岂能比造他的主更洁净呢？他说你是个人啊，你怎么敢和上帝比呢？他说你却呼求，谁答应你来着？诸圣者当中你转向哪一位呢？他说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今天的处境不是没原因的，是有因的，有地而出的。人生在世必遭患难，如同火星飞腾。所以说神的公义人怎么可以相比呢？所以你就知道这位智者长年长的人讲这一段话呢很有他的道理，讲了这么几层意思。那如果你是约伯听了之后感觉怎么样？蛮气愤的，对吧？所以约伯呢会答应他。他说至于王，这个以利法还没讲完，他说至于王，他前面讲的是约伯，他说我必仰望神。这话其实讲的有他的道理，就说你看看现在我在那里那些没事啊，你在那生病了，对吧？我仰望神，我要把这事情讨论，那个把主多的事情讨付给他，要托付给他，意思我把我的事都交给上帝了，没那么多负担。他说他行大事不可测度，他行其事不可胜说，这些都是圣经中的金句，都在赞扬上帝的能力。但注意引用这些话，这是这位长者说的，他的背后有他的因素，他的契约国呀，对吧？他说降雨在地上，赐水在田中，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的计谋不得成就。说这就是上帝，公义的很，所以你今天一定有问题。他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这句话更气人。他说约伯别介意，你今天这个事情是上帝对你的惩罚，是对你的祝福，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对你的管教。这话从哪里出来的？后来的诗篇里面有人咏过这句话，对吧？我们知道约伯记很早，哎，诗篇是引用约伯记。所以这位长者讲话有时候挺气人，他一个说这神告诉我的，第二个他说你今天得到这个对你有好处，忍着点没事。他说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你第七次又无法害你，他说没事，最后有一天你一定会回来的，只要你像我一样 仰望他，交托给神就没事。这些话其实我们今天基督徒好多人都做，只要这样的安慰呢，其实不能给别人带来安慰，使别人更气愤，是吧？好，约伯听了这个长者这一段话以后呢，开始讲下面的话。约伯讲话也是，他是一个智者，当时的智慧人，所以出口成章。他说：“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什么意思啊？那读懂约伯在讲什么吗？约伯在讲说，我今天得到这个进步，如果不是约我的话，我在这叫啥呢？大概这个意思就是，你喂过牛吗？喂过驴吗？你知道他饿了他才叫，他不饿他不叫。就这约伯讲的意思就是，我今天落到这个处境是因为约我，如果不约我的话，我自己就闭嘴了，不用你说。这就是约伯回答的问题。他说，那脚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约伯给长者说，你们这些老朋友应该对我好一点，对吧？别这么太过分。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为大，将他放在心上，每日检查他，时刻试验他。这是我贼到下面逐渐跳了几节。约伯在讲什么呢？约伯说，上帝啊，我们这些小小的人，你每天观察他，你每天试验他。他说，你到何时才转眼不看我呢？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鉴察的人的主啊，我若有罪，与你何方？为何以我做你的挡箭靶子呢？你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约伯这一段话里面其实讲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他说，上帝啊，普天下那么多人，你盯着我一个不放，这是咋了？约伯的含义就这个意思。为什么要盯着我不放呢？如果早上起来你看看别人不行吗？为啥老看我呢？为啥就知道我的不对呢？这就是约伯大概的意思。所以你别盯着我啊，把我当作箭靶子。好，所以约伯的回答很简单，其实他对于以利法呢没有太多的抱怨。他说，上帝啊，别再盯着我不放了，能离开我一会儿就好了。紧挨着第二个年轻的，就比以利法要年轻一点的人开始讲话了。这个人叫比勒达，比勒达呢，这个意思是增进子子，是从北方来的，也就是从今天的这个幼发拉底和两河流域过来的。这在当时呢，也属于发达地区，属于有智慧的人。这个人讲了一段话，他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因为他听了刚才约伯和那个长者的对话，他说，你口中的言语如同狂风，要到几时呢？你约伯刚讲的话说他没错嘛，说他有冤枉，对吧？说上帝，你盯着我干嘛呢？有点抱怨。他说，你为啥讲这么狂妄的话？他说，神岂能偏离公平？神岂能偏离公义吗？他说，按照你这么说，神不公平吗？不公义吗？或者你的儿女得了什么，犯了什么罪，所以呢你得到了如此的报应。说这个人讲话也够可恶的吧。他说，你没罪也许是，你怎么敢保证你儿女没犯罪呢？所以他下面的劝告，他说，你若殷勤的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的话，你若自洁正直，就必定会站起来，必定使你的公义重新兴旺。所以这地方讲话也是让人很气愤，对吧？所以他一定说，约伯不是你错，就是你儿子错了。他说，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得发达，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的人。所以如果你是正直的人的话，上帝一定会扶持你。所以这是第二个长者的说的话，说你不要这么狂傲。那么约伯听到这一段话以后呢，有一段回复。约伯说，我真知道是这样。约伯说，你说的对，你说这些道理我懂，但人在神的面前咋能为义呢？这一点我也懂。说他行大事不可测，行其事不可胜说，他从我的旁边经过，我却看不见他，他在我的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约伯在讲什么？约伯说，好啊，你说的没错，上帝行大事，上帝行其事，但是现在好了，上帝的作为在我身上，他在哪里？我怎么看不见他呢？我现在要和他辩论，他不给我讲话呀，他不见我。他说，你所造的又你又欺压又蔑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这话他是在问上帝的。 他说你造了我，你让我出生在这个世上，你现在又让我经历这种苦难，你让那些恶人生活得好好的，你觉得这事好吗？说你以为使我出母腹，你为何让我出母腹，不如让我弃绝无人借的我呢？所以约伯实际上这段话呢对上帝讲，你会发现约伯的回答好多是对上帝讲，不太对那些长者们讲什么太多的事儿。所以他说神虽然那么伟大，但是我看不着他，他到底在哪呢？他如果现在到我的面前的话，我要和他对对证，我到底错在哪了？这约伯的思维。好，第三位比较年轻一点，索法。索法这个人的名字是一只麻雀，哎，这个名字起的也挺有意思啊，可能那时候一出生的时候看见的就是一只麻雀，所以叫一只麻雀。他从南方上来，就是从那个示巴那个地区上来的。这个人比较年轻一点，三个朋友里面比较年轻的一个。这个人说，多嘴多舌的人岂可成义呢？这话一出来意思就是，约伯你讲的太多了，你应该闭嘴不言才好，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呢？他说你都这么狂傲，我都坐不住了，我要说话。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的眼前洁净，愿神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他说约伯你不是要找神吗？抱怨不满吗？他说好了，现在我请求神能够讲话的话，他一定会攻击你，不会同情你的，那你一定犯罪了。然后他说你若讲心安正，讲手举起，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非义住在你的帐篷当中。他说如果你真的有义的话，把你下面这件事做好，心放正，手举直，把罪除掉，这时候你看看上帝会怎么待你。这人讲话也够气的是吧，也够气愤。在这里面大家知道，所有这些人都不知道天上曾经开过两次会，这是全体。如果这里面有一个人知道天上开过会，那下面这故事就没了，没啥意思了，对吧？所以都不知道，所以你就知道他们在辩论。那么这时候约伯对第三位朋友回答做了一点解释，他说我也有聪明，我和你们一样，而且不比你们差。他说你们三个人都是当时的智者，他说我也是啊。说这一切我也都见过，耳也听过，而且也明白，你们讲的所有这些道理我看过听过都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而且没有不及你们的。我真要对缺能者说话，愿与神理论。约伯说好啊，我现在就要和上帝说话，我要和上帝争辩一下，到底我错在哪呢？他说我要讲我成名，我的案子成名在上帝的面前，干嘛呀？所以意思是我要在上帝的面前亲自申辩，让上帝来审判我。他说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或者让我说话，你回答我，我的罪孽和我的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和我的罪愆，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约伯这话还是给上帝说的，他说上帝啊，你出现吧，现在就出现在我的面前，让我可以和你分辨，你告诉我我的过犯在哪，我的过犯到底有多少。这是第一轮，这一轮辩论其实挺激烈的，对吧？但是互相之间一点都不客气，智慧人讲话就是一点不客气。第二轮也是这位老大开始讲话，以利法第二次开始讲话，他说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呢？用东风充满祝福呢？这个地方讲了一句话是很有智慧的，他说虚空的知识怎么能回答这些具体的事呢？下面他说要东风充满祝福，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啊，一定要知道当时的地理位置，他们所在的位置在哪？乌斯地在黑那个死海的右边，吹东风是什么风啊？阿拉伯沙漠吹过来的干热的热风。所以这位智慧的人说，东风能让你肚腹满足吗？东风吹过来，遍地一片干旱，所有的地方寸草不生。他说你东风能让人捧肚腹吗？说你知道那个地理位置，就是这句话意思是啊，你说的话没有道理，这是不可能。说他岂可用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你是废弃敬畏的意，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你的罪孽 只叫你的口，你所用诡诈人的舌头，你自己的口定了你的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了你的不是。这句话讲什么？他说约伯，你一定错了，你瞧瞧你刚才讲的话就定了你的罪。所以他说你用狡诈人的舌头，用的是这个智慧空虚的言语，你的嘴已经见证你是错的。他说人算什么，你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算什么，你竟为称义呢？他指责约伯说，你不是人吗？你为啥神在面前要整洁净呢？要尊公义呢？他说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的眼前天也不洁净。他说在上帝来看的话，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连这个万物地球天都不存在，在他眼前的都是，连天都不洁净。当然这个天不是我们今天所说，那时候的人的天就是看见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人看见的更多，是吧？那时候看见的没那么多。他说何况那些污秽可憎和罪恶罪孽如水的世人呢？他说那些圣者都不行，何况你一个约伯呢？所以你有什么道理要和上帝理论呢？你根本没有理由这么做的。说这样的话我听说了许多。约伯的回答啊，说你们安慰人反倒叫人愁烦吗？约伯这句话第一轮过去，他说你们三个最好的朋友来安慰我，你们现在没有达到安慰的效果，你让我更加烦恼。说我的手中全无强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的。他说地啊，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在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这里面使用了几个词，都是在旧约里面独一一次出现的，比如说忠保这个词，这个词只有在新约才有的，但是约伯记里面约伯讲了这个词。约伯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地上这些人安慰不了我，他说我在天上有我的忠保，意思就是说天上有人跟我说话。忠保什么意思啊？我们跟大家说，我们中国的那个餐馆的那个服务员就是忠保，叫店小二，或者叫酒保。这个概念怎么来的？客人点菜，一盘猪头肉，二两老白干，后台就准备一两猪头肉，二两老白干，就是把这个话传到那儿，然后再把菜给你拿过来。忠保就这个意思。约伯说，天上有一位为我就是传达这个信息的人，这个概念在旧约里面少有。新约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忠保，什么意思呢？我们这儿点的菜送给上帝，上帝把菜倒好他才给你拿来，就这意思。他在神与我们之间打起一个桥梁，是一个中介，这个就是忠保的意思。所以约伯回答说，你们不能安慰我，我在天上有忠保，我在天上有我美好的见证，跟你们说不清楚。说我的朋友讥笑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约伯讲的话说，你们这三个朋友都用各种的话语来讽刺挖苦我，但是呢，我在神的面前我冤枉死了，我要哭。愿人得与神辩白。他说我就希望我要和上帝当面对质一下，我到底犯了什么错，无从人与朋友辩白一样，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辩白一样，我要和上帝辩白。他说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我而不返子路。这话意思是，如果再过几年的话我就死了，我还有没有机会和上帝辩驳呢？不知道，因为那时候的人没有复活这个概念。所以我们今天读的时候，这个那时候的人没有复活的概念，人死了能不能活过来不知道，对他们来说。我们今天呢清楚的知道人死是来要复活的，因为基督来了以后已经清楚告诉我们了，那时候人不知道。所以约伯这一段回答就说，我呢心清手洁，我就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来为我起诉，我要为我辩白。好，第二位比勒达开始讲话，他说你雄所言语要到几时呢？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我们为何算为畜生，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约伯刚才的讲话很显然，第二位智者听完以后觉得轻看他们。他说你为什么把我们看得像畜生一样，把我们看得像污秽一样，你自己好好想想。他的话就是揣摩思想，你自己好好想想。他说你这恼怒讲自己撕裂， 难道大地为你建隙，磐石挪开约处吗？他说你这样讲话，大地会给你做见证吗？石头会挪开吗？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在寄居子弟必无一人可以存留。他说一个犯罪罪恶多端的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说以后来的要惊奇他的日子，好像以前去受了惊骇一样，不义子人的住处总是这样，乃此乃不认识神子人的地步。他说约伯你讲这些话太狂傲，简直是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所以他让约伯好好揣摩，好好思想，你一定不故意。所以你看孩子没了，财产没了，健康没了，所以这些话讲得很气人，对吧？第二轮约伯开始对第二位说，他说你们搅扰我的心，又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约伯想说你们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别再这么欺负我。但我的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攻击我，你们为什么仿佛神来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这些话都在讲约伯说你们稍微安静一下，不要再雪上加霜。然后下面讲了一段话可有意思，也是在旧约圣经不多见的。他说我知道我的救世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这些思维在约伯记里面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读的时候好像觉得很容易明白，在约伯那个时代这些话是独特的话语，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非常敬虔的人。他说我有一位救世主是永远活着的，必然有一天他会站到地上，我这皮肉灭绝子后，我必在肉身子外得见神。这个思想也在那个年代是非常独特的，他认识到说人的灵魂和肉体是两样不同的东西，肉体是会灭亡的，人的灵魂是要见上帝的。我自己要见他，我要亲眼看他，并不像外人。这地方约伯的信心够足吧？约伯说你们先别讲那么多了，安静一会儿，让我的肉身经过以后，我将来会见到上帝，他是我的救世主，他是在肉身之外，我将来一定要亲眼和上帝面对面。他从今生看到了来生，这个观念在圣经里面约伯记里面很早很早的观念，很了不得。好，第二轮的第三位索法开始说，他说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虔人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吗？你的财宝归于黑暗，天要写他的罪恶，地要兴起攻击他，他的家产必然过去，神发怒的日子他的货物都要消灭。这人讲这话什么意思啊？他说约伯啊，你看看你现在所经历的和那些恶人都是一一相对的，那些恶人经历的就是这样，转眼之间没了，什么没了？财物没了，儿女没了，啥都没了，家业没了，你现在不啥没了吗？他的思路 很简单很气人的说，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他说看见了没有，你就是那个恶人，上帝就是这样对待恶人。这是他对约伯的说，他说亘古以来罪恶一定源于罪犯罪，所有的祸患源于犯罪，没有什么事情不是因为罪造成的。可这是一位有智慧的人。约伯说恶人为何存活，享受大寿数，势力强盛呢？他讲的是当时社会上的状况。约伯看到好多恶人，因为他是个义人，对吧？他看到好多恶人，他说那些恶人好呀，老活得好好的，啥都有。说他们看见儿孙，意思就是三代四代，他寿数很长，和他们一同树立，他们的家宅平安无惧，神的杖也不加在他们身上。他们打发小孩出去，如同羊群，多如羊群。他们的儿女踊跃跳舞，他们随着琴瑟唱歌，又因箫声欢喜。他们度日诸事亨通，转眼下入阴间。约伯讲这一段话也是说，没错，我也看到这些恶人，这些恶人就像你讲的那样，长寿有产业，儿女双全，歌舞平生，但是转眼之间下了地狱了。 他说你们对答的话语当中既是错谬，怎么能够安慰我呢？说你们都这些道理你们都搞不明白，你们现在还安慰我吗？说约伯讲话也不客气，是吧？所以他说恶人有好用，但终必归无无有，你们不要用这些话来安慰我。好，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二轮对话。好，第三轮开始还是年长的开始说话，以利法他这么说的，他说神岂能使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现在他换了一个说法，前面他说约伯你肯定出问题了，现在他说约伯即便你没问题，你能给上帝带来什么？因为你好上帝就好了。他说人怎么可以让上帝有益，怎么可以讨厌上帝呢？怎么可以让上帝得利呢？他说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所以才这样。因你无敌强取弟兄的物作为当土，博去穷人的衣服，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吃，有能力的你倒让他占了地土，尊贵的人你让他居住在其中。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打断孤儿的臂膀。他说约伯看见没有，你做过好多坏事说你做过好多坏事，给你数一数看看。这些话你们在哪地方听过？新约里面。约伯耶稣不是问那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不好好敬畏上帝吗？耶稣就问他们说饿了你不给他吃，对吧？寒了你不给他衣穿，就讲了这一段。其实这段在约伯记里面出现，是这些人指责约伯的错误。他说约伯你家产丰富，尊贵的人你迎接，有能力的人你让他有位子，贫穷的人呢不给他，饿了的不给吃，渴了不给喝，冷的不给衣服穿，你还说你公义吗？他说你这样做有能力吗？他说你不要再讲这些话，你犯过错。以利法继续讲，他说你要认识神的话就必得平安，福气必临到你。他说你今天得到这个结果一定是有问题，没问题的话不会发生这样的。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中。现在他教约伯该怎么做。你若归向全能者，你的帐篷中必远除不义，必立得建立。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中，将阿非的黄金丢在西河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珍宝作为你的宝营。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你也要求你的愿，你也要还你的愿。约伯在告这个以利法在告诉约伯说悔改吧，别再这么固执了，悔改吧。你悔改了以后，上帝就成为你的珍宝，上帝的黄金就成为你的黄金了。所以不要在地上想那么多事，所以你归向神，丢弃世上一切的欲望。这是这位长者给约伯的劝告。约伯这么说的，约伯说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找见神。约伯真受不了了，他说我不想和你们辩论，我就想找神，能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的面前讲我的案件成名，满口辩白，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这是约伯的期望。但是约伯讲了一下面讲了一段灰心的话，他说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我往后退他不见他，我在左边行他不能却看不见他，我往右边隐藏我也看不见他。约伯讲这个话就是说我就希望和神见面谈，可是我就是找不着，前也找不着，后也找不着，左也找不着，右也找不着，我怎么也找不到上帝在哪里。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晶晶。他说虽然我找不着他，但是我知道上帝经过这一段对我的苦难，我仍然是一个正直的人。说这是约伯的信心。好，第三轮是第二位说话了，以比勒达。他说神有治理子权，有权威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 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这位开始讲说上帝的全能，他不讲别的事，他上帝那么威严，那么强盛，在这样的神的面前，人怎么可以称义呢？妇人所生的怎么可以称为洁净呢？他说月亮都会无光，星宿都会不洁，何况我们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所以这位讲话的时候把人贬得很低，他说约伯呀，别再那么傲慢，上帝是至高无上，全能全知全威，你凭什么要见上帝？你凭什么要找上帝？你何以见着呢？约伯对他的回答说，神夺去了我的灵，全能者使我愁苦，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我的生命尚在我这里里面的时候，神所赐的呼吸之气仍然在我的鼻孔当中的时候，我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头也不说诡诈的话。约伯在这儿说，虽然我经历了这么多苦难，虽然我找不着上帝，我没法和他辩论，但是我绝不会在口中冒犯上帝，我断不以你们为是。他说你们说的都不对，我不赞同，我至死不以自己为不正，也就是我就是坚信我是公义，我自己有我的正直，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约伯在这儿讲啥呢？你们讲你们的好了，我来持定我的正直，我来持定我的心，不和你们说了。他说然而智慧何处可寻呢？聪明何处在哪里呢？这地方讲了一段箴言里面的话，对吧？箴言里面引用过这段话，什么是智慧，什么是聪明。约伯在这儿说，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活人子弟何处可寻呢？下面他说，智慧胜过地上一切的珍宝。最后这句话，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这句话不是出在后面的箴言里面吗？箴言引用过这句话。所以约伯讲得很清楚，到最后他说，我不再和你们说了，我知道我的智慧从上帝而来，我认为我是对的，我要持守我自己的正直。第三轮到了第三个人的时候呢，这位年轻人一看无话可说，为啥呢？我想他愤怒了，他说约伯呀，前面这五三轮对话里面讲的所有的话我已经无话跟你再说了，你这个人不可救药，不和你说了。约伯说好吧，你不说我也不打了。所以第三轮对话里面没有第三个人的话语，不说话了，三个人的对话就此结束。三轮对话你听完以后呢，大概围绕着一个简单的道理，就说这些人的焦点在哪呢？他们在看什么？这是约伯记给我们教育教导的最中心的含义在哪。我们知道约伯记开始的时候天上开了两次会，对吗？开会的时候上帝给撒旦讲了一句话，你曾经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撒旦说我看了，那家伙信你可见是有原因的，他信你是因为他健康。上帝给他指明了一个方向，要干嘛呢？他说你要用心查看约伯这个人的本性如何。这是上帝让撒旦看的，也是让所有地上的人看的，对吗？要看他的正直，看他是不是敬畏神，看他是不是远离恶事。上帝让他看这个，结果撒旦看到的呢是约伯的财产和健康，那么地上智慧的人看见的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三个对话的全部内容。他们看见什么？他们没有看见约伯的正直，没有看见他敬畏上帝，没有看见他远离恶事，相反呢，说你一定不正直，你一定不敬畏，你一定有恶事，所以你落到现在这个光景。现在你能看到这本书卷里面的作者的心意吗？作者说，上帝让你看什么，你们看到了什么？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人读约伯记以后，读完以后问题最多的就在这儿，为什么约伯要受那么多不公平？是不是大家第一个问题就在这儿？但上帝的目的说，你先问为什么不是不公平，你首先要看约伯是否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看到这个以后 再去认识上帝的公义，让认识上帝的全能，认识上帝的慈爱。但是如果你看不到这些的话，你无法理解上帝的公义。因为上帝在执行公义的时候，你根本连问为什么的机会都没有。但是如果你不能够看到这些，敬畏正直和远离邪恶的话，你无法理解上帝的全能。你不能明白这个世界上为啥有那么多的事你看不清楚，是因为你不懂上帝让你看什么。如果你看不懂上帝让你看的东西，你无法理解上帝的慈爱。我们今天说上帝是慈爱的吗？我们今天教会讲爱，大家都高高兴兴，但是千万不了上帝的慈爱是有条件的。不要说上帝无条件，有条件的，他的条件是你必须是正直敬畏上帝远离邪恶的人，否则的话你讲在上帝的救赎之外。这个观念大家要清楚，不要讲爱忘了上帝的公义。上帝不是说爱的一塌糊涂，让我们讲的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不，只有悔改归入上帝的里面才能够得到救赎，否则的话你都在上帝的救赎之外。而救赎是上帝最大的爱，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这些理念要清楚，在约伯记里面讲的非常非常清楚。虽然不好理解，经过苦难来认识上帝的公义，但是这卷书的作者意图非常清楚，他让我们从上帝的眼光来看世界，来看一个基督徒，基督和基督徒在当时要看约伯。所以你会发现世上的人没这么看，这三位智者都没这么看。上帝最后讲了一句话，你们说的都不对。我们下一次给大家介绍上帝怎么来评价这三位智者和约伯，好吧。我们今天给大家就用这么简短的时间快速的把这一段经文给大家念一遍，你就知道约伯记的正文部分很长，就是在讲这三轮辩论。其实就讲一件事，人的着眼点不是上帝的着眼点，这个着眼点一旦错了，无法认识上帝的公义，无法认识上帝的全能，也无法认识上帝的慈爱。好吧，我们这堂课就到这儿，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好吧。